好，今日咧同我哋分享正道嘅咧，系我哋堂主任Michael 吓，咁佢嘅讲题咧就系好长嘅。好，咁我哋请Michael。
大家早晨啊，咁我个讲题唔系金句嚟嘅，唔使背。咁啊，讲题咧就系叫做错配人生啊，但系佢经历复活主嘅大能。咁咧，今日其實咧就係《使徒行傳》啦，我哋講到第七講嚇。咁啊，未去到最中央嘅轉折期，不過佢出現咗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啊，我哋成日都識佢噶啦啊，就係保羅啊，即係呢度就之前就叫掃羅啦嚇。咁啊，今日咧其實就整段經文咧就好似係講緊佢個見證啊，即係好多時我哋聽見證就諗啊，即係佢點樣見證上帝佢點樣經歷，即係上帝嗰種嘅祝福。同埋改變，今日個主題其中一樣嘢咧，就講緊錯配人生啊。另一個就係佢經歷復活嘅大能。人生會唔會有陣時我哋真係會陷喺一種錯配嘅困局嘅裏面咧？啊，乜嘢？我哋講緊錯配係乜嘢嘅意思啊？啊，錯配咧有陣時可能講緊咧，譬如好似一個人彈琴好叻啊，但係偏偏去安排咗打鼓嚇。試想像下今日如果個打鼓同埋彈琴嗰兩個人調對調咗，咁可能咧嗰個敬拜會好唔同嘅。或者講緊錯配，好似講緊譬如一個例子啊，一個好有領導才能嘅人啊，但係反而咧佢咧就要成為一個唔可以出聲嘅跟班喎咁樣。咁樣有陣時嗰種錯配咧，就好似喺一啲機器入面有啲嘅齒輪啊，但係佢哋唔夾嘅時候咧，佢哋就發出聲音啦，唔順之餘。有陣時就會有磨損啊！有陣時我哋會唔會覺得啊，我條命係咪就係咁樣咧？行咗條路咁耐，好似唔係好啱，我唯有接受。但係其實可能我哋只不過喺度行緊一條唔係真係好屬於我哋嘅路。當人活喺一種錯配嘅狀態入面，往往有陣時咧，佢會有一種感覺，就係感覺被逼迫嘅感覺啊！呢種壓迫。其實不是一定外面有人逼你攻擊你，而不過可能在你心裏面咧有種咧講唔出嗰種嘅壓制啊，好似被人即係誤會咗，等咗喺呢個位置，有啲我講唔出嘅即係傷痛，或者我哋被人忽視咗、冷淡對待，呢啲嘅經歷會令人覺得有陣時好似被逼去到個角落頭嗰度啊，冇得轉彎啊，呼吸都唞唔順眼，上暢唇。時間耐咗，那個人就可能會慢慢收埋自己，變得冷淡。最擔心嘅就係有陣時，當我哋感到被逼迫嘅同時，啊，好特別嘅喎，我哋好容易會有一種不自覺咁樣樣咧，用同樣感受嗰種方式去對待身邊嘅人喎，係咪？你感受愛，咁你就會愛身邊嘅人。但有陣時你感受到被逼迫，你有陣時回應身邊嘅人，你可能都會用呢個嘅方法回應。咁樣樣就好似掉入咗喺一個嘅困局嘅裏面，一邊覺得自己受壓，但另一方面，另一邊你可能又會用呢啲嘅舉動去回應身邊嘅人，咁樣樣就好似產生咗個循環，好似喺一條繩嘅裏面，兩邊都鎖住咗，啊去咗呢邊啊唔得，又去另外嗰邊都係咁，令到我哋好似生活喺呢啲嘅困局嘅裏面。其實呢種生命嘅狀況唔單止有陣時，我哋今日處身喺當代嘅時候，我哋呢啲即係生活節奏忙碌嘅人會感受得到。喺聖經入面就有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就係今日所講嗰個保羅，即係當時嘅掃羅，佢曾經都經歷過一段錯配嘅人生。掃羅本身佢係猶太人當中年輕有為嘅，係咪？佢好熟律法。是很出名的法利賽人，極之出眾，但是他一直就是覺得自己在行一條很正確和很對的路，所以當使提反被人用石頭打死的時候，他真是冷眼旁觀，在旁邊看著這件事情的發生，之後他還四處去捉那些基督徒要消滅他們，因為他覺得這些人行錯了，在掃羅的心裡面，他以為這件事就是他的命，这个就是他要走的路，但其实他实在走错了他的方向，他以为自己在守护着真理，其实他只是以爱神的名义守护着自己的想法。 他以为自己在这里对付这些荒谬，其实原来他正正在这里逼迫着教会。苏罗原来不单止是跟基督徒有不同意见，原来对于他来说，即是素罗来讲，这些基督徒直情有一种很强烈的反感，甚至去到有仇视的地步。在素罗的心里面，这帮人竟然将一个被处死了的罪犯当成为救主。他觉得这些人实在对上帝是一个很大的冒犯，作为一个重视神话语的法利赛人，其实原本他应该用一个讲道理、用辩论的方法去守护真理，去跟人家拗回来。但是现在扫罗却选择了用跟大祭司一起，他用一些政治的手段去对付这些基督徒。基督徒的出现打乱了扫罗他人生和他的民族觉得一直建立的一切，而他那种的情感的反动，甚至连他原本他的信念应该操守、很有礼貌地大家讲道理这种的方法都摒弃了。为什么会出现逼迫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会被逼迫？为什么我又会逼迫人呢？逼迫原来很多时候的起因都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有些不同。当其他的人他的想法、他的信念、他的生活习惯打乱了我们原本那种的生活，我们原本那种的感觉，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了，难以接受了、就好像我们旁边如果突然来了个印度人，突然很多的香料味、很不惯、或者甚至我们那时候中国人去到外国，我们最喜欢吃咸鱼，那些西方人闻到那种咸鱼味直情觉得哇，为什么你吃这样的东西、这种不同的时候心里面有条刺、觉得不舒服、即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有时候来不来追下追下就慢慢生出那种的不满、那种不满挥之不去，你就是生气，是不是？为什么仍然在这里发生呢？样到了你完全不能够改变那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好像他呢来到骚扰你，你就产生那种的恐惧。当人想排除这种的不安，但他又感到没办法了，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些 人就会用最直接的方法。最直接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清除那个惹事的源头咯。是不是我搞不定我心里面那种的不安，那我就是将惹事那个人那件事令到我不安的人与事我令他赶走了，那我就能够解决这件事情咯。其实当我们不懂得处理我们的情绪，我们就很多时很容易用强硬的方法去发泄、去表达出来，例如攻击、排斥、或者有时冷淡、疏远、冷处理、最好呢就令到这些令到我不舒服的人和事推开它。这种的逼迫、这种的反应其实是一种软弱、缺乏智慧、不懂得变通的表现。这些原来都是我们人性的通病、因为这些原来是我们一些原始的防卫方法，有些东西它很骚扰你，令到你不舒服，你就想推开它、推开它，甚至是消灭它。这些的情况无论在人和人之间，甚至原来在国家和国家之间，我们都会时常见到这种彼此对立、彼此伤害的情况。扫罗的行为可以说是这种逼迫的一座极端的例子。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一个守护真理、为信仰而战的人，所以要保护大家所重视的价值和生活的方法，那他就这样做。扫罗本身他的人很有才能，他人很热心，但是当他定位他自己的位置是一个守护的战士的时候，他就将这些能力用在逼迫人的事上面。奇怪的就是当他越来越以为移除这些在外在令到他不满的事情，但原来他的内心那种的不安却没有减少到，还是有时候有些东西骚扰住他，反而越来越深，越来越不开心。其实人为什么会选择用逼迫和排斥去对付身边和我不同的人呢？我想起当中可能有三个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是有阵时我哋心里面嗰套 啊，我哋嘅期望有阵时太过僵化，太过系某一个种类，我哋成日觉得嗰样嘅事情应该系咁样样先至系噶嘛？点解唔系呢？啊，当现实同我哋所想嘅唔一样，啊，我哋就会抗拒唔服气。道不同，原来唔单止不相为谋，啊，就系最好你唔好阻住嗰条路。好似扫罗咁啊，佢以为救世主应该系威风八面噶嘛，甚至呢个救世主应该可以帮助犹太人啊攞翻个政权，再次建立佢哋嘅国家。啊，点知耶稣系走一条受苦啊谦卑怜悯嘅路。扫罗觉得呢样嘢根本就唔啱佢嘅心意，简直系坚尼地，所以佢就认为呢一种嘅荒谬一定要铲除。呢一种非黑即白啊，唔服嘅人就系敌人呢一种嘅态度，好多时会系喺一啲好有阅历、有位置，甚至佢系带领嘅人嘅身上面。佢哋习惯咗某啲行之有效嘅做法。所以一见到唔同，好容易就谂点解会唔同呢？要其他人交代点解唔跟佢个套呢？咁样。第二个可能嘅原因，你会逼迫人嘅原因，可能原来系一种情绪嘅反射。有啲嘅人佢长期受到压制，或者佢累积咗好多嘅冤屈，啊，心中咧积咗好多嘅火。呢啲嘅火好多时原来会变成以恶胜恶啊！有啲恶冲住佢嚟，佢咧就要用翻相同嗰种嘅力度反应，要将自己受过嘅痛发泄喺呢啲嘅人身上面，啊，因为佢感到嗰种嘅伤害再次临到佢嘅当中。扫罗嗰阵时，佢自己同埋佢嘅民族系俾一个罗马政权压制紧嘅，啊，冇咗自己嘅国家，要听呢个罗马嘅政权纳税，听佢嘅话。所以当有人挑战他的信念，他的民族意识的时候，他就会不自觉地用力去作出回应。其实这种表现所出来的那种强硬和嚣张，可能其实正正是因为背后那种惧怕，怕自己的尊严再一次受到伤害。其实心中有时有着某一种自卑，所以要拼命地去保护自己。这种情况很多时会出现在那些经历了不少挫折，年纪有那么上下的人，他们其实如果在他们里面没有经历到神的医治，消解他们心里面那种怨气，就会不知不觉地有这些情绪的反射。第三个我们想起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些人他在处理分歧的能力上面有限。好像扫罗咁啊，你唔好睇佢，佢已经其实受过严谨嘅训练啦，有套最专业、最完美嘅处世伎俩，但系原来喺扫罗嘅字典入面，却冇妥协呢个字。嗱，佢精于用对话啊去讲解道理，而佢嘅目的系要赢对方，但系佢唔识得点样用对话、用沟通去揾到共识。他很容易将人分为是不是我自己人，你是不是我那个的辩方，如果不是你就是我对敌那个的方位了。原本可以慢慢谈慢慢磨合的小差异，因为不懂协调就变成了公开的对抗，甚至变成了有时关系彻底的分裂。这种情况很多时都是在那些性格比较倔强、不喜欢受到挑战，冲突就最好避开啦，免得被人说我不对。他们不是没有爱的，只不过他一见到不同，他就会觉得被威胁，有种有形无形的举动，一是就抗拒，一是就走开，全部这些古怪的表现就出来了。那我们呢？当我们去面对身边和我们意见不同，或者处身做事的方法不同的时候，我们又会怎样呢？当屋企人同我意见唔同嘅时候，我哋会唔会要求佢一定要听晒我讲？定系讲唔清楚，赢唔到佢，我就索性冷处理，唔沟通啦。啊，你有你讲，我有我做。喺工作或者我哋喺服侍入面，我哋遇到有唔同意见嘅人，我哋会唔会有阵时讲唔通，我哋就冷言冷语咁递佢几句，单单打打，亦或我哋会用强硬嘅手段大石砸死蟹呢？原来这些可能都是逼迫的表现。 在去到大马士革的路上，突然间天上出现了大光，扫罗这个人跌在地里面，就听到一把声音。他听到什么？他说，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很害怕，因为这个超自然的情况出现，他知道一定跟上帝和神有关，所以他就问了，主啊，你是谁？这把声音答他这说，我就是你那个逼迫的耶稣。当扫罗再睁大他的眼的时候，他居然什么都看不到。他就入了去大马士革这个城，三日三夜他不吃不喝，为了要专注静静下来去回望他人生的一切。扫罗未遇见主之前，他自以为很聪明的，看事很准，但当他在路上遇见了复活的主之后，居然立刻是什么？失明了三日了。原来神就正正在这个时刻介入，介入他这个一路走着错误方向的人生，要打破了他这些执着，扭转了他这个逼迫主题为主的生命方向。这个其实原来是主的恩典，暂时拿走了扫罗的视力，叫他能够停下来，不要再走错路，而在三日的黑暗里面，反而令他能够真正重新去看回他的人生应该是怎样。在这段的经历里面，对于当时的扫罗来说，原来听见比看见更加重要，听见比我看见更加重要。保罗的听见，原来他不单只是听见一把声音，而是听见复活的耶稣亲口对他说出一个惊人的事实。原来他平时拼命地去做一些以为对的事，就是逼迫教会，事实上就原来在逼迫耶稣。在那一刻，扫罗终于恍然大悟，原来他一直看为比自己生命更加重要的上帝，即是比我生命更加重要的了，和他在另一边要去铲除的耶稣和教会，居然两样东西是同一个的主。原来扫罗一直在这里过意不去的那个是谁啊？原来是他自己。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扫罗他对生命的理解。他的转变不是只是态度好了，而是他整个的人生的中心被翻转。由以前他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对错的判官，变成了一个愿意听从耶稣，要寻求耶稣心意的见证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有时候都好像以前的扫罗一样，我们每日忙忙碌碌，每次就是望着前面一些人生的目标，回做工打开那个行事历，我们就想有什么要做，或者在家一起身，我们就望下个钟，就想想我几点钟就要去喝早茶，几钟几一点钟要做一些什么的事。表面上我们好像看到条路应该怎样走，我们觉得那边的选择才是对，但是原来我们内心的深处往往有些我们察觉不到的动力牵动我们，无端端我们就要跟着这样去做，影响了我们的决定，甚至有时候都是很不理性的这样，一定要这样做才是对，作出这些非理性的反应。神有时反而会容许我们经历一些看不见的时刻，不是要我们迷失，而是要我们的耳朵有时候要通翻，我们的心灵有时候要醒一醒，停下去听下我们内心的声音，为什么心里面有这么多的挣扎，这么多的不情愿呢？或者我们可以听下其他人的声音，体谅不同的人看同样的事背后的因由，更加重要的就是停下来听下神的声音，透过圣经的话语会不会给我们一些的劝解呢？一方面，原来我们要学习静下来，在我们云云的情绪堆里面，原来可以找到真实的我的。有时候你 发一些的情绪，一些的嬲怒，可能它正正显出你里面一些很特别的你，这种真实的我在当时可能会比我们知道更多的事情。另一方面，原来更加重要的是怎样我们可以在神里面找回真正的我。诗篇那里又这样说，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做的，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已经看见，你所定的日子
我未度过一日，原来你已经写晒喺你嘅生命册上面。呢、这个正正系诗篇139篇诗人嗰种嘅体会。佢体会嗰个上帝唔系高高在上嘅天帝，而系一个相遇相知、相遇相知嘅朋友。灵命嘅培育，有阵时我哋教会成日都讲。啊，唔係只係為咗我哋減少一啲做事忙碌，你要停落嚟啊，幫助大家咧能夠注視多啲你內心嘅世界啊。因為原來除咗我哋要將個心靜落嚟去體會我哋自己嘅所思所感之外，更加重要嘅就係喺一個俾我哋更加認識我哋嘅神嘅當中，我哋能夠遇上佢，以至到我哋能夠揾翻我哋自己。呢、这個亦都係我哋教會喺下半年由崇拜部祈禱組一路安排一連串靈修默想嘅主題。其實喺五月啊，今個月十號，我哋已經開始咗今年靈修默想第一次嘅聚會。嗰、那個嘅聚會講緊以真實嘅我與神相遇。參加當中嘅弟兄姊妹都好享受當日嘅帶領。跟住其實我哋仲會有三次嘅續集。下次嚟緊就係7月18日，所以我好鼓勵大家可以靜落嚟，唞一啖氣，通翻你隻耳朵，叫你嘅心靈能夠醒一醒。親愛嘅弟兄姊妹，你有冇試過經歷一啲你睇唔到嘅日子呢？人生低谷，你嘅事業停頓，你嘅關係可能突然間出現咗一啲嘅決裂，失去咗，會唔會喺度其實催逼你要停低你嘅步伐，去聽下你自己心底嘅聲音？或者有時係神親自安排嘅時刻，要移除你啲嘅視力，除去咗嗰個你自以為好清楚嘅自信，擲低你已經帶住一啲具有偏見嘅眼鏡，好叫你能夠睇得到同埋聽得到上帝嘅心意。呢啲嘅經歷叫我哋唔好再單單依靠我哋自己嘅眼光同埋力量，而係要去轉向上帝，接受佢嘅帶領。呢、这個正正就係大馬士革嘅恩典。大馬士革路上面嘅經歷，原來唔單止改變咗掃羅，更加原來帶佢走入咗神為佢預備嘅使命。掃羅三日睇唔到嘢，先知亞拿利亞就去到去那里为他按手祈祷，他的眼睛就复原了，跟着为他受洗，他就被圣灵充满。好奇怪，原来这个扫罗即刻去了大马士革的犹太会堂，开始去见证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大家可以体会扫罗那种的领受，那种的感觉是几咁澎湃。这个转变很神奇，不是慢慢，而是 一下子就发生。路德好特别提到，神拣选咗扫罗做佢嘅仆人，而呢个嘅仆人要去到外邦人同埋君王嘅面前，去见证复活嘅耶稣基督。呢、这个命运人生嘅对调，由原先错配嘅破坏王，转成天命嘅见证人，而当时扫罗嘅名亦都改咗成为保罗。转变嘅关键系啲乜嘢呢？就系扫罗在停下来的时候，他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们刚刚经过一连串复活节的纪念活动，40日的默想，首府节里面我们有好好的音乐，好好的主餐，好好的体验去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当然重要啦，但原来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遇见复活的耶稣基督啊。不是只是耶稣基督复活了，好好了，拍拍手掌，我们庆祝完就走了。更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而是你要遇见他，那个才是个开始。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去讲到，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给保罗，在他心里面给他知道。这个启示就是保罗生命改变的起点，不是先做一些什么的任务，而是耶稣亲自在保罗心里面的动工改变了保罗所看的一切。以前保罗以为他自己是为神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在路上他遇见一个复活的耶稣基督之后，令他有一个新的认知。这个新的认知令到保罗有不同的眼光和角度看这个世界。 同时保罗就正如在加拉太书咁讲，佢发现咗一件事情，就系喺佢未出世之前，神已经认识佢，拣选佢，令到佢突然间觉得同神有个新嘅关系。呢、这个关系唔系再系依靠佢去做一啲乜嘢嘅嘢，神先认识佢。原来佢未做任何嘅嘢之前，上帝已经主导佢嘅跟前，爱佢同埋认识佢。于是保罗再唔去依靠佢以法利赛人或者守护战士呢个嘅身份去定义佢自己，而系佢接受咗神俾佢一个新嘅身份，就系、是、成为耶稣基督嘅仆人，愿意为主同佢嘅教会赴汤蹈火。重生，基督徒我哋成日都讲呢个嘅名词。重生对于保罗嚟讲，其实非常之具体。不是只是抽象地要入去的妈的肚里面再生过。对于保罗来说，他的重生就是有着一种新的认知、新的关系和新的身份。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经历了复活耶稣基督的缘故，亲自在保罗心里面动工而得着这个真正的更新。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重生呢？当你信主的时候，好可能你要同上帝有个新的关系，大家认识咗啦，所以大家开始翻教会啦。你可能都的确经历一个新的关系，但你有冇一个新的认知呢？用一个不同的方法睇呢个嘅世界啊，因为原来你认咗耶稣基督同佢有关系啦，但你翻翻去睇呢个世界都系一模一样，根据呢个世界嘅做法去做事情，呢个世界都系要咁做噶啦，劳碌咁去维生。当你有一个新的关系，同埋新嘅认知嘅时候，你有冇同上帝领受一个新嘅身份呢？令到你做人处事唔同啊，因为你原来都系翻翻去旧阵时你嗰种身份里面，都系某一个老板嘅员工，某一个人即系嘅角色咧。重生原来有住咁具体嘅提醒。讲到呢一度，《使徒行传》第九章嘅内容其实讲得好清楚。扫罗经历了一个很重要亦都是一个很深刻的生命转变。保罗在复活主耶稣基督的大能的里面，他生命慢慢改变了，不再是强硬和怨愤，用这些方法去面对世界，逼狠和硬去应对这个世界。他改变了，原来他在圣灵的带领里面居然能够带着恩典和爱，恩爱和灵，不是面对这个世界，是改变这个世界。这个就是他带着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香气去到世界的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我们都好像经历一个人生的反转。保罗的一生正正是被颠倒的命运人生，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个恩典的见证，因为他是靠着耶稣基督大能令到他能够真真正正活出他的命。这样看来，为复活主做见证究竟意味着一些什么东西呢？当我们看初期教会的门徒，他们原先跟耶稣的时候心心念念想着救世主，国家民族的救世主应该是怎样。后来他亲眼见着复活的耶稣基督，又被主开了他的窍，他就在当中明白，在圣经里面一直讲那个救世主，原来是一个要为世人受苦受死的主，但是他又会升天复活。就是因为这样，他体会这个新的体会，他就能够去到周围宣扬这个他重新体会的救世主。福音书也是因为这样而写成，也都从这样的角度去表达。对于保罗都是的，原来他在大马士革上面遇见一个复活的耶稣，他就明白原来主和教会是连在一起，所以在保罗的生命里面，他体会那种复活大能，他就一心一意这样要去见证和建立教会。所以他人生走来走去，不是只是传福音，不是只是告诉人耶稣基督复活是谁，而是在建立教会。在他的书信里面，我们看得到很多他的心思和他的反省。 他们的见证不是只是在讲耶稣复活了，耶稣就是神这个道理，他们的宣告是正正是在他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的复活的里面，他们经历耶稣基督怎样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他的看法，他跟耶稣的关系，甚至改变了他们是人生的定位。今天我们都在这里要见证复活的主，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亲眼见证到耶稣复活在我们的跟前，那我就能够去告诉人，不是，我们根本不需要去重复门徒和保罗的见证，我们要延续的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能够见到这个复活主，并且他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出果效，我们就能够告诉人复活的耶稣基督怎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叫我们得着重生，得着新的关系、新的认知、新的身份，以致它改变了我们生命的轨迹。使徒行传正正在这里，其实为了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而写，不是正正在这里说宣教。它究竟在这里说一些什么具体的见证呢？有人这样总结使徒行传不停地说的就是怎样在基督复活的大能里面，在罪里面能够得到更新，就好像扫罗一样，你和我有时都会有这些见证。第二讲的就是怎样在教会里面彰显到神的同在，不是我们有几威，我们有几咁宏伟亮丽，而是我们怎样被人看得到上帝在我们的当中，他的爱、他的怜悯、他的恩典在我们里面。第三个讲的很奇妙，是怎样在苦难的里面仍然能够满有盼望，在我们遇到我们人生的困难，我们即是身体那种的软弱，我们怎样能够看得到我们的神仍然是信实，每一天原来可以是新的一天，那种特别奇妙的大能。第四就是我们怎样能够在这个世界的纷乱的里面，我们都仍然能够大声宣告耶稣基督是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去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呢？愿我们每一位在复活的主的恩典的里面，能够活出天父为我们预备的人生，成为神所喜悦的器皿。